中共党魁近身侍卫疑似操控两宗神秘命案。中共党魁访问越南，中美东南亚较量。周庭话香港人不参加假选举。国际人权日，英国政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多伦多集会呼吁停止迫害人权，结束中共暴政。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2号出访越南之际，他的近身保镖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祺因为黄少军和李克强两大谜案再次受到关注。
今年9月习近平考察黑龙江的时候，周鸿祺陪同。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当中能够见到周鸿祺坐在会场的旁边。11月在三藩市的 APEC 峰会上面，外媒拍摄的相片显示，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交谈的时候，周鸿祺就站在旁边。如无意外，今次习近平出访越南期间，周鸿祺可能会贴身保护。时事评论人徐克在大纪元发文说，周鸿祺的前任黄少军在今年4月下旬传出死讯，微信号中警忠诚曾经发出黄少军的讣告，但是很快被删除。直到三个月之后的7月24号，新华社通报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已于4月26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7岁。徐克提到，有传言说黄少军因为在中共20大外围支持胡锦涛，等同参与反习政变，所以在今年3月之后被中央警卫局现任局长周鸿祺安排毒死。还有没几耐之前离奇猝死的李克强，据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披露，李克强是被毒死的，操盘的是武警上海总司令陈元。不过徐克说，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中央警卫局直接对李克强落手，也就是说周鸿祺除了黄少军之外还害死了李克强。徐克提到，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12月28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李克强下榻的东郊宾馆，安全保卫工作是由北京中央警卫局负责。胡力任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名姓张的朋友，当年曾经是上海市政府保卫处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江泽民的安全保卫。一名朋友说，最开始安全保卫工作由上海市政府保卫处负责，后来由北京中央警卫局接手。胡力任认为李克强的安全保卫工作应该也都是北京来负责，李克强是死在中央警卫局控制的范围之内。据传周鸿许2021年从野战部队调入北京担任中央警卫局长，这一次的任命打破了中共挑选禁卫军头领的规矩。当时的观察人士就判断，习近平做出这个决定和中共激烈的内斗有关。现在看来，周鸿许背后的中南海暗战一直都在持续。秦刚离奇失踪一事，令到外界越来越关心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会激化，是不是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大纪元曾经曝光中共党魁习近平相信古代预言，担心会遭遇政变。唐朝的预言推背图受到关注，其中第43章话，黑兔走入青龙月，欲进不进不可说。民间解读这一章可能同2023-2024年有关。2023年是黄历的癸卯年，癸为水，代表黑色，卯为兔，癸卯就是黑兔。2024年是甲辰年，甲为木，颜色是青色，辰为龙，甲辰就是青龙。电视节目《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分析指出，43象这一象似乎预告了宫廷政变的时间，而欲进不进不可说，就是说这个当权者或者是中共政权会不会因此而消失呢？推背图不能够讲是天机，或者可能还有变化。
中共党魁习近平12号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加强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外界认为中美正在东南亚竞争影响力。
习近平访问越南的当日发表署名文章，15次提到命运共同体。据官员表示，习近平的访问被推迟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北京喜欢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两国的关系，而河内就表示抵制。关于中越关系的走向，本台记者在12号采访了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认为由于中国和越南属于近邻，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的发展都很重要。但是中共对外的军事扩张和对香港的打压，注定越南不会接受中共的命运共同体。张本珍说，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当然要提升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地位，肯定要将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非常优先的考虑。我想这个也都是地缘政治的基本，毕竟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一个国家，它会很重视这样的关系，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处理国内的事务以及它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国际社会都已经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它同国际社会的这种共同价值观是非常格格不入。所以我想越南人应该看得很清楚。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份访问越南，令到美越关系升级，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11月底亦都访问日本，日本同越南的关系亦都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张本珍判断越南会拉近同美国日本的关系，接近中国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他说，越南同美日的关系加强，就是因为对中共大国在周边的整个作为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就好像中日关系长期以来也都被讲成所谓的政冷经热，政治上相互的关系非常冷淡，但是经济上他会相对热络。越南他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当中，他觉得可以拿到好处的地方 当然会努力争取。但是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来讲，要去同美国、日本拉近关系，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判断。张本真认为，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笑话，不会被外界所接受。他说，习近平一直在世界上面推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提了出来，在世界上面见到是受到很大的冷遇。因为中国自己的状态，你说由中共来参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共同体，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香港政府在10号举行改造之后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首度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在港府全力催票之下，仍然只有不足三成的投票率，更加创了区议会有选举以来最低的纪录。市民纷纷表示无法认同假选举，宁可去玩亦都不投票，这个是一场失败的选举。最近逃离香港前往加拿大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庭表示，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并非仅仅是因为民众对政治冷漠。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周庭11号在多伦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香港市民不想参加虚假的选举，不是因为民众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对政治感兴趣，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持反对意见就会被逮捕。周庭表示，现在香港的所有选举都由中共政府控制，只有中共政府承认的爱国者才能够参选，民主派候选人不得参选，因为他们都要经过审查以确保绝对忠诚和爱国。自从实施国安法以来，大多数人都不敢出街游行示威，也都不敢公开谈论自己的政治倾向，很多人被拘留，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在采访的最后，周庭强调香港是他的家，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希望每一个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关注香港的局势，支持为人权和民主而战的人士。对于今次的选举，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从来未见过这么低的投票率，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他相信这个是香港人以不投票作为对抗。许智峰说，香港人不能够再用示威抗议表达愤怒，唯一抗议的途径就是不投票和投白票。市民以没兴趣的态度来面对这次选举。
国际人权日前夕，英国6位国会议员发邮件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荣誉勋章获得者、国会上议院亨特勋爵在信函当中说，在国际人权日7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非常荣幸地表示，我坚定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我一直呼吁各国政府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人权，中共的行为完全不能够接受。普利查德议员说，我对中共持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深感忧虑和痛心。英国政府决定重点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且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洲理事会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联盟中提出这些问题。麦里议员表示，无论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定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个人的信仰或者信念是所有人都享有的人权。北京活摘人体器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律和规范。此外，国际社会应该一起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穆斯林等人员的迫害。他在信函之中强调，已经敦促政府考虑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实施制裁，例如旅行禁令以及冻结资产等等。格雷迪议员在信函当中说，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第75周年，但是在世界上太多地方，民众的权利仍然被剥夺或者没有实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逮捕、拘留、强迫劳动、失踪以及其他不人道的待遇。在人权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反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 并且呼吁我们的人权组织、各国政府必须向中共政府表示这一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李夫斯议员说，关于强制活摘器官的指控骇人听闻，这一种做法本来应该立即被禁止，但是多份报告显示强制活摘器官的行为仍然在持续，而且多数受害者是拘留营入面的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囚犯。他承诺将会致信外交大臣，英国政府应该采取外交行动，保护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群体免受活摘器官等等的迫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受到了尊重，甚至得到了上万的褒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终有一日会被带到历史的审判台上。
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多种裔人士当日中午在多伦多旧市政厅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人权，结束中共暴政。下午多伦多韩国社区民众在中共总领事馆门口集会，谴责中共将脱北者遣送回北韩，交给金正恩处罚的不人道举措。
现场的人士高呼，释放政治犯，打倒中共，中共可耻，自由中国，自由西藏，自由香港等等口号。他们发出心底的呐喊，纪念国际人权日。参与活动的团体代表分别发言，表达诉求和心声。民主中国阵线负责人盛雪女士对本台表示，每年的国际人权日我们都举行活动，就是想令到所有受迫害的族群都能够在这一日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心声。她说，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地区、维吾尔人地区、南蒙古地区、满洲地区，世界对当地的人权迫害和人权灾难没办法，这个是整个世界必须要检讨的问题，因为人权宣言上面写得很清楚，不论种族、肤色、语言、历史、文化、财富、阶级，所有的这些社会性的标志之下，大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那为什么在共产专制的暴政之下，他们的人权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参与活动的公民会成员傅慈表示，人权日关注的就是人权问题，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人权，或者说人权受到最严重侵害的一个制度的体系。作为一个公民，就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为中国的人权去发声。特别是在多伦多的老市政厅的前面，是一个多民族多集体的聚集，对中共进行人权声讨的一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傅慈是一个80后，直到近年才开始跳出中共洗脑的意识形态，才真正思考中共的体制对中国人人权的侵害。他说，公民会是以留学生为主的团体，大部分成员20岁左右，每一个人他们的觉醒，或者说对共产党真正的了解，留学生主动去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共的发展历史，就会了解到中共对少数族群的打压，包括对西藏人60年代的种族灭绝式的打压，以及到现在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式的打压，就会了解到这个制度是几咁缺乏人性，缺乏自我调控的能力，所以这个制度必须结束。所有的人都愿意站出来一起去进行抗议，令这个声音更加响亮。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